书接上文。
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。欧阳春这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倒退了一丈多远，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，两个人好像没摔倒。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什么人？谁？哗！这院里就一阵大乱。等定睛一看，跳下来的人啊，个并不高，也就在六尺半左右，大秃脑袋。但是他可不是和尚，就是年岁太大，头发都脱没了，光剩后脑勺还有那么一百多根，把这头发拢在一块，拿块红头绳系了个小嘎巴揪。此人是俨然飘摆，两只肉包子眼睛，大宽鼻子，一字嘴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，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，身上穿着又黄又旧又脏衣领袍子，腰里系着根绳子，下面蹬着开口的洒鞋。别看此人年过古稀，在前边一站，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，去了脚的苍龙，真是精神百倍啊。欧阳春一看不认识，就冲刚才他解围这招，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，三侠五义的人也不认识。但是那个老道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，一看这老头当时就有点麻爪，哥俩赶紧过来双双跪倒，大哥您回来了。管这老头叫大哥。就见这个老者气的是浑身力抖啊，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，指了指向蒋平那位，混账东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愚兄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你等？好好看守九和宫，不准给我惹是生非。你们俩满口应承啊，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，背着我无端惹事。方才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说。那个老道啊，汗也下来了。哥哥，哥哥荣禀，这不怪我们，啊，不怪你们，怪谁？怪北下欧阳春，怪山西雁徐良，怪开封府的差官吗？这不，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也不怪他们。喂呀，都不怪，这事儿怎么演起来的？你不要跟我狡辩了，愚兄回来多时了，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老三不上公馆把人家兵刃偷盗出来，人家能找到九和宫来。如果你们不跑到那卖乖，不显能为，能把人家激怒吗？人生一世啊，切记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不要强词夺理。你们俩别讲了，我非打死你们不可。你看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啊，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无不点头称赞。可这老头谁呢？他这么大的威力啊，看老头说来说去火往上撞，把掌举起来了。我留着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用啊，我打死你们就得了。 这掌往空中一举，在他面前跪着这二位连动都没敢动，把头一低等着受刑。徐良大伙一看，能让他打吗？那见好就收呗。人家教育自己的人，我们在旁边看热闹，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，那简直没吃过人饭呢。欧阳春、徐良、蒋平众人蹭蹭蹭全过去了。再看徐良一伸手，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了。欧阳爷来到前面，把老者也给拦住，把那两位给挡住了。欧阳春呢，这坨可够大的，就在中间这么一横，跟影壁墙似的，把那二位折了个严严实实。老者再想打，打不着了。蒋平多能说呀，抱拳当胸，老人家，老人家留情啊，老爷子，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，世间的事儿都是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也不能光怪这二位，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，为人处事也有不当之处，老英雄，看在我等的份上，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，我这将有礼了。和蒋平说着，一个劲儿的作揖。这人呢，都是怕劝。这老者在空中啊，举着这只手，必能饶恕他们。起来，还不谢过几位高人。这老道和那个小矬子站起来，把脸上的汗擦擦，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，躬身施礼。哎呀，多谢各位求情，我们真是感恩不尽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比小孩都听话，有时候大人说话的小孩不听，还得翻弄翻弄眼睛，歪歪脖子呢。这二位不敢，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你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，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，也承认自己不对。就这时候，这个老者说话了，来呀，排摆桌椅，请各位英雄归座。仗不打了，大伙到了月台，还按着原来的座次全都坐好。小老道赶紧更换茶水，端点心，忙个不亦乐乎。那个老道和那小个垂手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不敢说。欧阳春这才说呀，阿弥陀佛，老人家，咱们相见恨晚，不知老人家贵姓高名，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？欧阳老罗汉呐、啊，我跟你没法比呀、啊，你是当世的名人，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，无名少姓之辈。不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把名姓赏下来，咱们往后相处也好方便呢。老者闻听点了点头，好。这老头是谁呀、啊？绰号人称展翅腾空背摸天，姓纪，叫纪华成，九合宫的观主，这个出家的道人是他亲兄弟，人送绰号一朵红云飞莲道人，名叫纪华文，长得好像蒋平似的那位，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，名字叫纪谦，字叫永泰。 他们是一个娘生的，亲哥大。50年前在塞北就成名啊，号称塞北的三绝，年轻人都不知道，像欧阳春可知道。欧阳爷听人家报完了名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，阿弥陀佛，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，贫僧不知，死罪死罪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欧阳春论辈数比人家矬着一辈儿，人家的身份都跟他父亲跟他叔叔同辈。季华成用手相搀，老侠客，我可吃罪不起，别这么论呐、啊！肩膀头齐为弟兄，江湖大乱道，咱都是平辈。你要以长者相称，咱就败了。欧阳春站起身来，把蒋平、徐良众人叫过来，重新做了指引。大家哈哈大笑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而后重新归座。这季华成就问老三跟老二，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？事到现在无话不谈了。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季华文说话了：“大哥，各位。”哎，怪就怪我们哥俩，因为我大哥呀出门访友去了，不在家，临行之时嘱咐我们哥俩千万别惹事儿，就这样他老人家走了。家里的事情呢由我们哥俩负责，可我们无故能惹事儿吗？也不愿意。大家都知道，前者咱们塞北混乱，泽寇猖狂，大同府一带闹的是乌烟瘴气，我们哥俩没事就生这肝气，认为大宋朝软弱无能，使用的这些官都是酒囊饭袋，边境这么混乱，如何是好呢？但是作为老百姓，咱有什么办法呀？后来听说皇上派了个奉旨的钦差严查办，率领开封府的官人查办大同府，要肃清匪患。哎呀，后来我们一打听啊，还大有成效。这两个多月来，匪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，但是比原来逞强万倍，社会秩序井然，老百姓得以生活，万民称颂，连我们哥俩都非常高兴，无形中对开封府的人格外的敬仰。这不是你们都是开封的人吗？咱们有话咱就说，在敬仰之外，我们哥俩呢还有点不服气儿，就是在这武术方面我们打算领教领教，但是这个领教他没有借口啊。后来啊我们哥俩就商议，最好找个茶，我呢主事九合宫，不能外出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三弟了，所以季谦三天两头上大同府去。哎，后来机会来了，这不是丁老人家也在座吗？丁老人家晚上没事儿在公馆练艺，练他的三尖匕首钺。我兄弟利用这机会把宝钺给偷出来了，偷完了之后 把你们众位引到九和宫，咱们这才当场比试。这就是以往的原因。其实咱们一无仇，二无恨。说来全怪贫道跟我兄弟不对，万望各位原谅。大伙听完都乐了，心说老小孩小小孩，你说这个主意出的够多缺德呀、啊！你弄得大伙一场虚惊，好悬没出人命。要不是展翅腾空被摸天计划成回来的快的，非出事不可。所以计划成听完了又气又恨，用眼睛狠狠瞪了瞪老二跟老三。蒋平赶紧解释，各位啊，这事儿不奇怪，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。二位老人家出这主意呢也不算过分，你看看现在咱不都成了朋友了吗？但是有一样，既然咱都是朋友了，我可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老三位能不能赏我的脸。季华成就问了，四老爷，有话你只管吩咐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，直到我们赔礼认罪了。别别别，别那么说，朋友之间相帮嘛。老人家有这么个事儿，前者有个贼头叫飞剑仙朱亮，还有个贼叫三世陈团陈东波，搅闹大同府，砸牢反狱，救走金雕侠和两名余党，临行之时打了五毒梅花针，好悬没把我们大人置于死地。幸亏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，起死回生，这才把我们大人救活了。可事到现在，阎王寨的折扣仍然十分猖獗，我们打算最近就兵发阎王寨，一股荡平匪患。可是心有力不足啊，兵是不少，将不多，光靠我们开封府这点人显着人单势孤。我的意思呢，恳请三位帮帮忙，不知老三位可愿意否？蒋平这人横草不过，当时提出要求来。这三个人闻听连奔都没打，三爷夜渡灵光祭迁站起来了，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，其实您呢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，不就是帮忙消灭这些贼吗？我是一百个赞成，过去咱不认识，我也没理由提这个要求，既然您提出来了，我们哥仨是尽全力帮忙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宁愿死在阎王寨也在所不惜。二哥大哥你们说呢？这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啊。四老爷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你说叫我们哥仨干什么都行。
哎呦哎呦，我是万分感谢，有你们三位帮忙，再有丁老剑客，再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，何愁匪患不除啊。太好了太好了，要那么的几位，我们还得赶回公馆，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能到大同，能把这话先给我赏下来？
四老爷，这么办吧，您先行一步，容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，随后就赶奔公馆。
一言为定，我等三天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事儿说完了，北侠、徐良、蒋平、丁震老少英雄告辞，济世三绝 一直把他们送出山下，大伙这才分手。不表这哥仨回去料理后事，单表蒋平众人顺着原路回到大同。哎呀，一进公馆呐，把南侠、云中鹤、魏真、鹤妖狐、智化都急坏了。刚要发兵去看看怎么回事，一瞅蒋平他们回来了，再看众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喜事，这才放了心。等到了厅房，大家落座，蒋平就把九合宫的事情讲述一遍。众人闻听又惊又喜呀。徐良就问大人的身体怎么样。哎呀，告诉你们个喜讯，大人的身体好多了，饭量也增加了，今天早晨还围着地转了一圈。哎呦，大伙挺高兴。先到严大人的房中向大人问安，一瞅真的果然精神多了，大伙是喜出望外。严大人问了问外边的情况，大伙一想他是个病人啊，不能在这讨咬，还应当让他好好静养，所以坐了一会儿，大伙出来到前厅。就这样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到三天头上祭祀三绝果然来了，每人拎着个包，门上人到里头一通报，蒋平、徐良列队迎接，把这三位接进公馆。蒋平吩咐设盛宴款待，这可谓是英雄大会。就在大厅排摆桌椅，罗列杯盘，大伙划拳行令，痛痛快快吃他一场，
你看如何？